待会儿结束以后，我们有预备一些明年度的这个小记事本，作为给大家的礼物。就如果你经常和我们一起学习和西亚书的话呢，就请你自己拿一份啊。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三个月的时间，一起学习，以自己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我们今天也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在这里教导我们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使父神得荣耀。主啊，真的是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以及在整个世界得荣耀，直到地极。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学习完了这一课之后，你的话语仍然常常盘踞在我们的心里，引导我们，给我们光，让我们继续走我们生命的道路。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开始的时候仍然是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前半部。哦，忘了一下，我们今天还是要签到的啊，不是为了不是为了这一堂课，而是为了教会他们需要统计人数，并且知道哪一位弟兄姐妹上了课。那我们都翻到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翻到了以后，我们第一段经文，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三章的末了。好，翻到以后，请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延迟。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破开。这一段的经文好像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冲击的一个景象。但是呢，这个冲击的景象呢，它的前后有一些互相不连贯的地方。那么一开始神就向以色列人提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不是问他们，而是直问他们啊，关于设立君王的事情。那在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在西乃山和神立约，在西乃山立约的这个条款当中并没有设立君王这件，可是神知道人的心，知道他们在将来必然会要求要设立一个国王来治理他们。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的王，他自己要和以色列人同在，要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使他们得荣耀，这个是从神的角度。可是经过了四世纪几百年的时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是一片的混乱。那么四世纪结束的时候，那个经文有两处这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种社会光景使得以色列人心里面有一个欲望，一定要设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他们，像别的国家一样，整个社会就有秩序，老百姓也得到保护。他们觉得神跟他们同在还不够，要自己来。所以呢，在撒母耳担任士师的时候，他们就向撒母耳提出这个强烈的要求。撒母耳知道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就祷告神，向神报告老百姓心里面这个意愿。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就让他们设立君王吧。所以以色列南国和北国一开始设立君王，就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扫罗，扫罗之后是大卫，大卫之后是他的儿子所罗门，联合王国就只有这三代，之后就分裂成为南国和北国了。所以设立君王一开始是神所不高兴，神所愤怒的状况之下设立的。但是所有的君王没有几个是神所喜悦的，甚至于包括南国的君王也在内。因此神说这些君王是在神的愤怒当中所设立，而且他们废去是在神的烈怒之下被废弃。特别是北国的国王，自从耶罗伯安二世过世以后，下面的几位君王全部不能说全部，除了他儿子以外，大部分都是被阴谋暗杀，然后去世，绝大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上台的方法就是阴谋跟暗杀，他们下台也是阴谋跟暗杀。所以这样子的国王，他上任之后，他总是为着自己的享乐荣华富贵，他不会顾虑到这一群老百姓呢是属于神的老百姓，他没有一个好牧人的心，他们只是站在高位上享受而已。当国家有患难的时候，他们自顾不暇，所以老百姓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的好处跟保护。这个就是君王和首领在北国以色列所扮演的一个无能但是欺负老百姓的角色。好，那么这些君王呢，神现在对老百姓发出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王在哪里呢？这不是问说这些王现在他们的人在哪儿， 而是直问他们说，这些人他们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十一节，刚刚我们提过说，神在怒中让这些君王上台，然后呢说在烈怒中让他们下台，没有神所喜欢的，特别是北国没有一位是神所喜欢的，因为他们都是悖逆，不敬畏神，拜偶像，把老百姓带到一个绝路上面去。好，十二节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包裹是被收集起来，收藏是被记录下来。人以为我们所做的错没人看见，没有记录，但是在神那里都有记录，将来都要被审判。那么这里罪孽跟罪恶呢，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罪恶是谈到我们人本性里面和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所犯的错，这个是罪恶，就是平常说的 sin。 罪孽是当我们有了罪恶之后，我们原来和神和人之间那一种和谐平安的关系被破坏了。那么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这两种祭就是一个人犯罪以后，他如果得罪了人，他欺骗了、抢夺了别人的财物或者是他的物品，就要不但要赏还，还要加多一些要赔偿。这个还不够，因为他也得罪了神，人跟人之间所发生的罪也得罪了神，所以也要到神的面前去献赎罪祭、赎愆祭啊。所以罪孽就可以被人、被神所饶恕。当罪孽被神、被人饶恕之后，人和神、人和人的关系可以重新恢复啊。所以这是罪孽跟罪恶。下面第十三节说到，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她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这个句子每一个字看起来我们都懂，但是把它组成一个句子，在后面的半段呢，解释上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很清楚。所有的英文的圣经版本呢，他们都把后半段翻译成像一个产妇在生产的时候很困难，子宫不能打开，胎儿不能出来，所以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啊，都面临生死关头，有痛苦，更有生命的危险，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以法莲是一个支派，以色列的一个支派，那么也是这个支派最早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啊，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个男孩子。为什么会形容说他会临到这个惨难的疼痛呢？这是一种比喻，在我们人类人的身体所能经历承受到的所有的疼痛当中，生产的痛是如果从一到十的话呢，这个是第十，就是最痛的。最痛的，那么这也是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夏娃说的话当中之一，说我必加增你生产的痛，对吧？那么的确这个是非常疼痛。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男人的名字，说指着他说他要经历这个生产的痛苦，其实他不会生孩子，只是把这个强烈的疼痛加在他的身上，说你将来所要经历的那个从亚述帝国来的征服侵略那个痛苦，就是你能够承受你所不能够承受的那个人体所经历的最痛的痛苦。那么不当迟延是意思原来是就是不能够顺产啊，是个难产啊。好，那么到这里呢都是一样一样的预言，告诉北国说将来是必要经过这样子的大的灾难。但是到了这一节，突然这个经文的口气就开始了180度的转弯。14节神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这一段来得很突然，但是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就经历了何西阿先知他写作的一个特别的风格。他写着写着没有衔接的句子，他直接就写一段相反语气相反的经节出来。那么这是他的风格之一，我们在前面从第一章开始就经历过了有两三次，所以在这里我们了解他的风格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必猜啊。像有一些解经的人，他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猜想，说诶，是不是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原来应该在别的地方啊，是抄写的人抄错了跑到这里来了，用不着这样想啊，这是他的风格。好，这一节经文很宝贵，因此使徒保罗在新约里面呢，他引用旧约和西阿书这一段，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啊，他把这个字呢稍微改变一点点，但是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死亡对一个信徒来说，不是一件像没有信的人那么觉得可怕的事情。死亡的后面，对信的人是复活，对不信的人也会复活，但是复活以后，信的跟不信的就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了。对我们来说，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应许，使我们对死亡不像世界上的人那种绝望，我们是带着永生的盼望，经过死亡，走向复活，走向神的宝座前面。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文版的排列句子的下半段，说神说他绝对没有后悔之事，指的是神将来要使得以色列这个民族 经过这一次的毁灭之后，剩下来那些信，真正相信他的人，要经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说法跟先知书以西结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意象是有关系的。以西结先知在他的意象里面看到一个平原当中又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人的骸骨，人的骨头。然后神就对先知以西结说，你对这一些骸骨说预言，叫他们复活。先知照着做，然后整个大平原里面的这一些死人的骨头呢，就开始复活，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军队。那这是个预言，这个预言呢，到了1948年，也就是说2000多年以后应验。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灭亡了2000多年，2000多年当中，信回教的阿拉伯人占领了整个迦南地，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没有人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重新再复国，但是神说的话一定要成就，必然不会突然往返。所以在1948年，也就是2000多年以后，这国家又重新再复国，就像先知以西结看到的那一大片的死人的骨头，神吹一口气让他们全部都活起来。英文的版本一致翻译这一节的最后一段，说是我不再怜悯。当然那个翻译也没有错，但是它的着眼点是在于更前面的部分，在于惩罚以色列的部分。中文的翻译其实比较好，是跟神应许以色列要重新从死亡当中再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上面，神说他绝对不后悔。如果我们参考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刚刚所谈的那一段的话呢，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是比较更好。好，那么这一段就是神对他们所说的话。神说完了话以后，又轮到先知何西阿在说话。那他的话就是15节、16节。神给的应许是在将来，先知何西阿他要讲的话呢，是又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当时的现实。现实的光景就是以色列人在背叛神的状况当中，拜巴利和偶像，但是呢还没有悔改。先知呼吁他们要赶快把握在神还怜悯他们的时候，要快快的悔改。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就谈到说以色列啊，这里用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意思就是说南国跟北国做个比较，南国只有2个支派，版图也小，土地也没有像北国那么肥沃，北国地比较大，10个支派，而且耶斯列平原、加利利旁边的那一些地区呢，有 农业，还有渔业啊，我们可以说是鱼米之乡。所以说北国呢，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因为他们的确是比较富，必有东风刮来。这个东风呢，指的就是东边的强国亚述帝国。这个帝国本来是北国以色列讨好送礼，跟他们订立和平条约、军事联盟，但是这一些都没有用。当亚述帝国要侵略附近的邻国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也是一起被并吞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用东风来形容亚述帝国，它会刮过来。东风西风呢，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差别，但是对以色列那个地方是有差别的。所有的带湿气雨水的风是从地中海，也就是从西边刮过来，他们就会使农作物这一些是都生长得很好。但是呢，从东边刮过来呢，是从沙漠地区来的风，干燥炎热强烈啊，是一种摧毁性的一种风。所以这里说东风指的是亚述帝国，那么形容他们来的是很凶猛。但是有下面呢，说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啊，所以这个风不是自然发生，是神使用来作为一种惩罚的一个灾难。然后下面讲说，它的泉源必干，源头必竭，干旱的现象，干旱的现象，所有一切种下去的东西都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也就是会造成旱灾，会造成贫困，会造成死亡。仇敌必掳掠，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战争的状况当中呢，人是非常的残忍。战胜的一方对于战败的国家没有怜悯，像亚述帝国包围把北国毁灭以后，又把南国打得就剩下耶路撒冷。他们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城的外面喊话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军队无论到哪里都是四个字，叫做进行灭绝啊，很可怕的，很可怕。那么人被灭绝以后怎么样呢？所有的财物全部就被他们给拿去了啊，这个是他们的下场。那下面十六节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这里用来代表整个的国家。那么他们要受到的这些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所犯的罪不肯悔改啊。那么下面更可怕，说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很可怕。但是这里让我们就想到，在战争的当中，婴孩、孕妇、妇女是最需要保护的，可是保护他们的人在哪里呢？君王已经死了，军事领袖死了，军队被打败了，没有人保护他们。原来神要保护他们，他们不愿意。在同一个最后的战役不久， 刚刚讲过，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包围，亚述的大军把它团团围住，然后耶路撒冷从国王、从先知以赛亚一直老百姓都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恳求神来拯救他们。那里就说他们的家人孩子都在神的面前，神只派了一位天使夜里到亚述的军营里面，就杀了许许多多的亚述的军人，所以他们的狂妄、骄傲、自大立刻就被摧毁了，当下他们就撤军回去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刻南北国它的差别，一个是仍然愿意谦卑仰望神，一个是在神的面前自大悖逆骄傲没有悔改。好，这一段我们完了以后呢，我们要读下面一段，请翻回到何西阿书第十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九节留给等一下。好，请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沉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就暂时停在这儿。我们刚刚是把这个神和先知轮流对以色列讲话那个第二个系列结束，那么下面呢，先知跟神各有一段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首先神让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第一节开始先知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当归向耶和华。好，对我们来说，我们读到以色列啊，好像就耳熟能详，知道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想到的是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OK， 所以对他们来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是真的就让他们的注意力会上来。那这里呢就告诉以色列人最后一次了，说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要归向， 就是悔改的意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你看一个人属于神，他跌倒了怎么样呢？神还是愿意让他爬起来，对吧？已经跌倒了嘛，但是神要他怎么样呢？要他爬起来，站起来，悔改。然后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归向在或者归回，在何西阿书前前后后是使用了非常多的次数，是重要的一个字啊，在何西阿书里面第二节也是一样的。那言语祷告比起用牛用羊去献祭给神，哪一样是神更喜悦呢？啊，如果从金钱的价值上面来讲，当然我献牛献羊所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的钱是很多，我用言语祷告难道比那更多吗？其实不然。当扫罗王做错了事情得罪了神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对他说了几句话。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比献祭给神，神更喜欢。然后呢，说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你把一头羊杀了，把最好的部分献给神，可是还比不上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态给矫正了，我们向神悔改了，我们里里外外是合一的，这个时候我们对神，我们向他用我们的言语来颂赞，来感恩，那这一种的祷告在神的眼中看是比献上那些祭品还要更为可贵。因为神悦纳人的献祭呢，是要先悦纳这个人，然后才悦纳这个人所献的祭。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比那个祭品要珍贵的多。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存诚实的心，一个人的言语就代表他的心，你把心交给神，莫大的喜悦对神来说是这样子啊。善行本来是好的，但是在行善的人当中，如果是属于神的儿女所行的善，跟一个不信的人他在外面所做的善事来比较的话，属于神的人所行的善在神是悦纳的，不信的人在外面所做的善事其实是为他自己。好，那么这个是内在的更新。当我们人里头 被更新了以后，言语行为是会有改变。有了这样子的改变以后呢，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平安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有了完全的平安以后，怎么说呢？下面第三节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第一个就是有了真正的平安，他不需要外国的军队来保护。有了真正的平安，不需要假神来保护，因为有真神的保护，真神所赐的平安。那下面说，孤儿在您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你看，神是顾念孤儿寡妇的，在神的恩典跟保护的下面，如果我们用十三章最后一节来做个强烈的对比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敬畏神是多么的重要。好，先知的话，整卷书它就停在这儿。那下面呢，神还有一段话要说。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你晓得，在神那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份病历。以色列国在神那里有一份病历，他们的病叫做被盗的病。那么这个病，神呢很多次要医治他们，使他们可以重新活回来，健康免于死亡。但是呢，他们是千方百计要拒绝。但是现在呢，神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好，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话，神说他怎么对以色列人呢？是甘心爱他们，甘心爱他们，不救既往，以前种种都譬如昨日死。从此以后，神仍然是爱他们，不改变。所以这种爱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我们可以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但是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好，如果他们重新归向神啊，第一节跟第二节十四章，神的怒气就转消了。第四节的下半，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这个归向跟转消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翻译虽然不同，但是原来是同一个字。就是人跟神之间是有这种互动的关系，互动的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归向跟转消呢，是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让神喜悦，也让人心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好，那下面从第五节开始，神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啊，一直到第八节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里面呢，用几种植物来做比喻，那么也用 神也用他自己主人的角色来形容他怎么来栽培这些植物，来比喻他怎么来祝福那一些信他的以色列人啊。先讲甘露，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有很大一片呢是没有河流，雨水也不多，所以呢露水对农作物和一切的植物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断有露水，那这些植物就保证能够存活，而且能够繁殖茂盛结果。所以神说他对以色列人呢像甘露，那以色列人呢像那一些神所栽培的农业的作物或者果树或者花草啊。再来呢，百合花开放，百合花是非常美，表示荣耀恩宠华美。当所罗门王把圣殿建好的时候，他在里面做了两根很高的铜做的柱子，两根柱子，一根铜的柱子叫做波阿斯，另外一根叫雅金。那这个两个柱子呢，是不是为了支撑那个建筑物的重量而做的，是一种很华美的装饰。这个柱子的顶端就是做成百合花的样子啊。所以神说到这个以色列将要像百合花一样，就是一个荣耀恩宠跟华美啊。好，那么然后呢，神说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黎巴嫩最宝贵的树木是香柏木啊，英文都翻作香柏木。扎根是神给了它有很好的生长的环境，所以它的根可以扎得深。然后下面说它的枝条必延长，这里的枝条呢不是单单指树枝，而是指过了冬以后一些树木的叶子通通掉了，但是你看起来好像枯死的树上面呢会长出一些嫩的枝子啊。原文是那个枝子呢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老的枝。我们知道老的树枝会不会结水果啊？不会，只有新长的嫩的枝才会结果子。那么这里讲它的枝条会延长，那另外就暗示我们说它会结很多的果子啊。它的荣华如橄榄树，橄榄树在中东地区呢是一种财富的一个象征，因为橄榄油它是可以做好多用途。第一个可以用来做食用油，第二个它可以用来点灯会照亮，然后呢可以来做医药，然后它可以做化妆品。所以橄榄油或者橄榄树它的象征呢就是财富啊，这是神要赏赐给他们的。然后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么香柏树是非常的香啊。那么甚至于有一些这个用香柏木的这个小木块放在那个衣柜里面啊，让那个馨香的气味啊可以存留。那这都是 神的恩典。下面第七节说，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这里讲的是以色列这块地。现在虽然亚述帝国要把这些老百姓通通俘虏，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但是神要其中那一些仍然忠心对神信仰的人将来能够再回到这块地啊，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不但回来，而且呢发旺如五谷，这些人回来以后呢会生养众多。五谷你种一个谷粒下去，主耶稣说有结实50倍的，对吧，有100倍的。所以这些人回来以后，神要让他们生养众多，昌大繁盛啊，开花如葡萄树，葡萄一开花开得很多的，就是一种非常蒙福的，被神所祝福的一种景象。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好，这个香气跟上面一节第六节它的香气是两个不同的字。第六节的那个香气就是我们可以闻得到的那个香气。这个香气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名声 fame， 或者纪念，或者记忆。那么在这里呢，翻译作名声就比较好，意思就是说他是会很出名，会有好的名声。酒当然多喝了是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酒本身它有它的益处，可以做医药啊。使徒保罗劝提摩太说，你不要一直喝酒喝水，你的胃不好，喝点酒吧啊，就是对他有一点好处。现在也认为某一些的酒喝一点对我们的心脏是好的啊。那酒也可以使得一些食物呢有防腐的作用。另外我们现在没有圣殿了，可是古时候的圣殿在犹太人献祭的时候呢，在许多的祭品上面要再倒一点酒，那个叫做奠祭啊，是一种祭品，酒是一种祭品，是神悦纳的。那这里说如黎巴嫩的酒，黎巴嫩出的酒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但是显然在那个时代黎巴嫩的酒是很有名的，像我们中国有几种酒啊，大家都听过，也许啊，我不多讲，我对酒外行，但是我知道有几种酒你跟中国人一讲他就知道，哦，这个是好酒啊。好，神给他们这么多的promise，这么多的应许，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悔改吧，回头吧，最后的机会了。下面第八节神说，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原文里面没有必说这两个字，所以呢英文的翻译多半是以法莲跟偶像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神说以法莲跟偶像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下面这一个也很好的一个应许，说神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在中东地区，松树呢是一个象征，象征神 象征君王，也象征生养众多。这三种象征，那么因此松子呢，是一直是比较贵的一个产品。那意识呢，就是说你将来所有的尊贵，所有的金钱，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地位，我都要给你，我都要给你。这个就是这一段话，就是神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最后一段的应许。如果人听了神这么宽大、宽厚、丰富的应许，还不愿意悔改的话呢，那他自己选择另外一条道路。OK， 下面我把最后一节读给大家听。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里神的话讲完以后，先知用一节经文来做整卷书的结束。这一节经文他自己成为一个段落，似乎是提出一个问题，或者似乎是提出一个像谜语或者箴言一类的话。那我们需要稍微了解其中几个字，一个就是智慧，当然不是 IQ 了啊，智慧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我们也从圣经呢可以说敬畏耶和华呢也是智慧的终极。我们一切的智慧，你一生所拥有的智慧，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也都是神所赏赐的，没有谁，没有其他的神可以再加添你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智慧的终极也是跟我们敬畏神有关的。明白跟通达是同一个原文，还有诗篇119篇里面有的悟性也是同一个原文的字，所以这三个字我们把它合起来，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先知告诉我们说要把他这一卷书读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读懂，必须要有从天上来的智慧。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新约雅各书里面雅各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我想大家读这个经文多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是你聪明，而是神给你从天上来的智慧，你读了就懂。但是如果你把何西阿书拿到街上去给随便一个人，你问他读了以后懂不懂，他不一定能够懂，他不一定能够懂。我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差别其实是很大的，你信主越久，你跟世界的看法越不太一样啊，越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神照着他所给你的一切来祝福你。好，我们这一卷书就到这里查完了。有几点呢，我们就互相彼此勉励。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呢现在的确是非常的黑暗，但是尽管是这么黑暗，神给你的光却够用。我们每一位都有神的光反照在你的生命里面。曾经有一位导游，他把一队的人带到一个地下的洞穴，很美的一个洞穴，里面有钟乳石，有石笋，带到洞穴最深的地方， 然后他叫大家手牵着手站稳，大家都站稳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灯关掉了，一片漆黑。那个圣经里面，就像圣经里面形容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之前十个灾当中的一个灾，就是黑暗。这个时候他点了一个火柴，把一个很小的蜡烛点燃，就像生日蛋糕上面的蜡烛，一点点，可是在那个黑暗当中，那个蜡烛的光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亮，非常的耀眼。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基督徒，但是越是这个世界黑暗，你在这个当中所发的光就越明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就求你使用这一卷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不断地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是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个世界上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各位先不要离开，我们有预备一些明年度的一些小